第33回，手足丹丹小动唇舌，不孝种种大受吃他。据说王夫人换上金钏的母亲来，拿了几点簪环当面赏了，又吩咐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他。金钏的母亲磕了头谢了出去。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，听见了金钏儿含羞自尽，心中早已五内催伤，进来又被王夫人述说教训了一番，也无可回说。看见宝钗进来，方得便走出，茫然不知何往，背着手低着头，一面感叹，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厅上。刚转过平门，不想对面来了一个人，正往里走，可巧撞了个满怀，只听那人喝一声站住。宝玉吓了一跳，抬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他父亲，早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只得垂手一旁站着。贾政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你垂头丧气的，害什么？方才雨春来了，要见你，你那半天才出来，也出来了，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，仍是畏畏缩缩的。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，这会子又唉声叹气，你那些还不足，还不自在，无故这样是什么缘故？”宝玉素日虽然口角伶俐，此时一心却被金钏的感伤，恨不得也身亡命陨。如今见他父亲说这些话，究竟不曾听明白了，只是怔怔的站着。贾政见他惶悚，应对不似往日原本无气的，这一来倒生了三分气。方欲说话，忽有门上人来回：“忠顺亲王府里有人来，叫见老爷。”贾政听了，心下疑惑，暗暗思忖道：“素日并不与忠顺府来往，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？”一面想一面命：“快请厅上坐。”急忙进内更衣，出来接见时却是忠顺府长府官。一面彼此见了礼，归坐献茶，未及续谈，那长府官先就说道：“下官此来并非擅造谈府，皆因奉命而来，有一件事相求，看王爷面上敢奉老先生做主，不但王爷之情，就连下官辈也感谢不尽。”贾政听了这话，摸不着头脑。王陪笑起身问道：“大人既奉王命而来，不知有何见谕？望大人宣明，学生好遵谕承办。”那长府官冷笑道：“也不必承办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我们府里有个做小旦的奇官，一向好好在府，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各处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，因此各处查访。这一城内十听人都有八听人都说他近日和贤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。下官被听了，尊府不比别家，可以善来索取，因此启明王爷。王爷也说，若是别的戏子呢，一百个也罢了，只是这奇官随机应答，谨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，断断少不得此人，故此求老先生转至令郎，请将奇官放回，一则可为王爷谆谆奉恳之意，二则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密之苦。”说毕忙打一躬。贾政听了这话，又惊又气，即命唤宝玉出来。宝玉也不知是何缘故，忙忙赶来。贾政便问：“该死的奴才，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，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？那奇官现是忠顺王爷驾亲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莽，无故引逗他出来，如今祸及于我。”宝玉听了吓了一跳，忙回道：“实在不知此事，究竟奇观两个字不知为何物，况更加以引逗二字。”说着便哭。贾政未及开口，只见那长府官冷笑道：“公子也不必隐事，或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说出来，我们也少受些辛苦，岂不念公子之德呢？”宝玉连说实在不知，恐是讹传，也未见得。那长府官冷笑两声道：“且有证据，必定当那老大人说出来，公子岂不吃亏？既知不知此人，那红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里？”宝玉听了这话，不觉轰了魂魄，目瞪口呆，惊吓自私，这话他如何知道？他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，大约别的瞒不过他，不如打发他去了，免得再说出别的事来。您说的，大人既知他的底细，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都不晓得了？听他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，他在哪里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，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。那张副官听了笑道：“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了，我且去找一找，若有了便罢，若没有还要来请教。”说着便忙忙地告辞走了。 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呆，一面捉拿官员，一面回头命宝玉：“不许动，回来有话问你。”一直送大官去了，才回身时忽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一阵乱跑，贾政喝命小厮：“给我快打！”贾环见了他父亲，吓得骨软筋酥，赶忙低头站住。贾政便问：“你跑什么？带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，不知往哪里去，有你野马一般，喝叫跟上去的人呢？”贾环见他父亲甚怒，便趁机说道：“方才原不曾跑，只因从那井边一过，那井里淹死一个丫头，我看脑袋这么大，身子这么粗，跑得实在可怕，所以才赶着跑过来了。”贾政听了惊疑问道：“好端端的谁去跳井？”“我家从无这样事情，自祖宗以来皆是宽容待下，但愿我今年于家务疏懒，自然只是人超刻夺之权，只是弄出这报应轻生的祸来，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颜面何在？”贺命叫贾琏赖大来，小厮们答应了一声，方欲去叫，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袍巾，贴膝跪下道：“老爷不用生气，此事除太太屋里的人，别人一点也不知道，我听见我母亲说。”说到这句便回头四顾一下，贾政知其意，将眼色一丢，小厮们明白，都往两边后面退去。贾环悄悄地说道：“我母亲告诉我说，宝玉哥哥前日在探探屋里拉着太太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，打了一顿，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。”话未说完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，大叫：“拿宝玉来！”一面说一面便往书房去，喝命：“今日再有人来劝我，我把这官带家私一应就交给他和宝玉过去，我免不得做个罪人，把这几根烦恼兵毛剃去，寻个干净去处自了，也免得上辱仙人，下生逆子之罪。”众门客仆从见贾政这个行径，便知又是为宝玉了，一个个摇指突车，连忙退出。贾政喘吁吁的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，满面泪痕，一叠连声：“拿宝玉来，拿大罐子，拿绳来，把门都关上，有人传信到里头去，立刻打死。”众小厮们只得齐齐答应的，有几个来找宝玉。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，早知凶多吉少，哪里知道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，正在厅上旋转，正得个人来往里头捎信，偏偏没个人来，连裴明也不知在哪里。正盼望时，只见一个老妈妈出来，宝玉如得了珍宝，便赶上去来拉他，说道：“快进去告诉老爷打我呢，快去快去，要紧要紧。”宝玉一则急了，说话不明白，二则老婆子偏偏就耳聋，不曾听见什么话，把要紧二字只听作跳井二字，便笑道：“跳井，让他跳去，二爷怕什么？”宝玉真是个聋子，便着急道：“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吧。”那婆子道：“有什么了不了的事呢？老早的完了，太太又赏了银子，怎么了不了事呢？”宝玉急得手脚正没抓寻处，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，逼着他出去了。贾政一见眼都红了，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幽灵，表赠私物，在家荒疏学业，逼迎母婢，只喝命：“堵起嘴来，着死打死！”小厮们不敢违，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，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。宝玉自知不能讨饶，只是呜呜的哭。贾政还先打得轻，一脚踢开掌板的，自己夺过板子来，狠命呢又打了十几下。宝玉生来未经过这样苦楚，起先觉得打得疼不过，还乱嚷乱哭，后来渐渐气若生丝，哽咽不出。众门客见打得不祥了，赶得上来恳求夺劝。贾政哪里肯听，说道：“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，素日先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，到这步田地还来劝解，明日酿到他是夫是君，你们才不劝不成。”众人听这话不好，直到气急了，忙乱着命人进去给信。王夫人听了不及去回贾母，便忙穿衣出来，也不顾有人没人，忙忙扶了一个丫头赶往书房中来，慌得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。贾政正要再打，一见王夫人进来，更加火上浇油，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。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手走开，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。贾政还欲打时，早就被王夫人抱住板子。贾政道：“罢了罢了，今日必定要气死我吧。”王夫人哭道：“宝玉虽然该打，老爷也要保重，且严暑天气，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，打死宝玉是小，讨祸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，岂不是大？”贾政冷笑道：“倒休提这话，我养了这不孝的孽障，我已不孝，平息教训他一番，又有众人护持，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，以免将来之患。”
说着便要绳来勒死。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，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，也要看夫妻份上，我如今已50多岁的人了，只有这个孽障，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，我也不敢深劝，今日越发要弄死他，岂不是有意绝我呢？既要勒死他，索性且勒死我，再勒死他，我们娘们不如一同死了，在阴司里也得个依靠。说毕抱住宝玉放声大哭起来。贾政听了此话，不觉长叹一声，向椅上坐了，泪如雨下。王夫人抱着宝玉，只见他面白气弱，地下穿的一条绿纱小衣，一片皆是血迹，禁不住解下汗巾去。有腿看至臀颈，或青或紫，或肿或破，竟无一点好处，不觉失声大哭起苦命的儿来。因哭出苦命的儿来，又想起贾珠来，便叫着贾珠哭道，若有你活着，便死100个我也不管了。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来，李婉、凤姐及迎探姊妹两个也都出来了。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，别人还可，唯有李婉禁不住也抽抽搭搭的哭起来了。贾政听了，那泪更是走珠一般滚了下来。正没开交处，不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，一言未了，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，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就干净了。贾政见母亲来了，又急又痛，连忙迎出来，只见贾母扶着丫头摇头喘气的走来。贾政上前躬身陪笑说道，大暑热的天，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走来，只叫儿子进去吩咐便了。贾母听了便止步喘息，一面厉声道，你原来和我说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，却叫我和谁说去。贾政听这话不像，忙跪下含泪说道，儿子管他也是为光宗耀祖，老太太这话儿子如何当得起。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，我说了一句话你就经不起，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，难道宝玉就经得起了？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，当日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着？说着也不觉泪往下流。贾政又陪笑道，老太太也不必伤感，都是儿子一时兴起，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。贾母便冷笑两声道，你也不必和我赌气，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，将来你也厌烦了我们娘们，不如我们早离了你，大家干净。说着便命人去看轿，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，家下人只得答应着。贾母又叫王夫人道，你也不必哭了，如今宝玉年纪小，你疼疼他，将来长大为官做宦的，也未必想的你是他的母亲了，你如今倒是不疼他，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。贾政听说忙叩头说道，母亲如此说，儿子无立足之地了。贾母冷笑道，你分明属我无立足之地，你反心说起你来，只是我们回去了，你心里干净，看有谁不许你打。一面说一面指命，快打点行李车辆叫马回去。贾政直挺挺跪着叩头谢罪。贾母一面说一面来看宝玉，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又是生气，也抱着哭个不了。王夫人与凤姐等劝解了一会儿，方渐渐的止住。早有丫鬟媳妇的上来要参宝玉，凤姐便骂，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，这么个样怎么搀得走的，还不快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拿出来呢。众人听了连忙飞跑进去，果然抬出春凳来将宝玉放上，随在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至贾母屋里。彼时贾政见贾母怒气未消不敢自辩，也跟着进来，看看宝玉果然打中了，再看看王夫人一声肉一声的哭道，你替珠儿早死了，留得珠儿也比你父亲生气，我也不白操这办事的心了，这会子你堂奶或有个好歹饶下我，叫我靠哪一个，数落一场又哭不争气的儿。贾政听了也就灰心，自己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，先劝贾母。贾母含泪说道，儿子不好原是要管的，不该打到这个份上，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，难道于心不足，还要眼看他死了才算吗？贾政听说方诺诺退出去了。此时薛姨妈、宝钗、香菱、袭人、湘云等也都在这里， 新人满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来，见众人围着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索性走出门，到二门前，命小厮们找了裴明来细问，方才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打起来？你也不早来透个信？裴明急地说，偏我没在跟前，打到半中间，我才听见了，忙打听缘故，却是为奇观和金串姐姐的事。
西恩道，老爷怎么知道了？
裴明道，那奇观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喜吃醋没法出气，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在老爷跟前下的曲。那金串姐姐是大约是三爷说的，我也是听见跟老爷的人说。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劲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，然后回来只见众人都替宝玉疗治，调停完毕，贾母命好生抬到他屋里去，众人一声答应，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，自己床上卧好，又乱了半日，众人渐渐的散去了，袭人方才进来精心服侍细问，要知端底究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